Reduce cleaning asset accounting好，我们现在讲点呢，关于那个刚才讲了关于那个事情，关于传统的事情。传统呢，一定要从遗传的中间去把它发展发挥，不然那个遗传变成这样一个秩序。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呢，中世纪呢，到最后到结束以前，这个文艺复兴的运动就是把所有的神学讨论的题材转移了后期的拉丁著作，拉丁文著作
转移，
把它转移到奥古斯丁跟早期的教父的著作，他们放弃了现在从现在的专注到当代的那个拉丁文的著作，转移到回到奥古斯丁跟早期教父的著作。换一句话说呢，以重新一个起点，新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很特殊性的，像一般的研究起点是从现在推往过去的，他没有他放弃现在，从过去推往现在，你认为这个系统，这个是对传统的特别的尊重。研究传统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现在推到以前，他们是放弃现在，从以前推到现在，然后用以前来看病评估现在。都是用现在评估一下，你了解这意思吧？ Okay. 那这个就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教会保存以前的著作保存得很好，这个给我们看见当代的现代的这个很多神学思想的错误原因在哪里，原因都是从现在来看一下，透过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没有放弃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太宝贵，不能放弃，结果最终我们不能走得很正确。为这个缘故呢？为这个缘故，新教，谁会说新教？一般来说是叫新教，是教外的人叫基督教叫新教。基督教里面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教，没有把这叫进旧教，那种原教，我们是复原，也没把，所以归正神学是在这个地方出来的，有时候叫归元神学。好，第六。第一有了，刚才第二这个东西，这个是那个窍的第二。第一就是刚才传统跟基础，第一就是第二，第一就是关于这个离开拉丁的著作，拉丁。当代的拉丁著作回转到转移到回转到奥古斯丁的著作。现在第二，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开始去确保或者开放理性在神学运作的应用。A， 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的 A， 基督教开始建设在寻找可靠的有话的人，有可寻找可靠的。根据就是介绍理性的应用，当时在神学的辩论里面有两个要题，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是神学系统化和拓展的需要， 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拓展的需要。第二个就是显示基督教神学的合理性这种需要，就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需要系统化，我们需要神学，需要系统化，神学需要拓展。第二方面呢，既然是如此，神学是合理的。一，神学方法论的拓展，神学方法论拓展，这个方法理论，安世伦呢提到两个原则，我们提到了，这个是归纳了两个原则。Credo ut intelligam， 我信，为我知，为了知，我故知，我信。为了知而信，所以我知道，我信故我知。另外一个是信心寻求理解，在他的立场里面，信心虽然先于理解，然而信心的内容是必然克服理性的，虽然他认定说信心可以证明，对不起，理性可以证明信心的可靠性，他仍然承认理性的有限性的界限。第三，心在集中的立场里面呢，我们看到教会肯定这些可以成为基督教神学无价的工具或是财富。这些基督教肯定这些的三个特殊功用，就是这些可以展示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这些可以护卫基督教面对不信者的评判，护卫保护。第三，这些可以协助神学把信仰跟信仰的规条系统化，让人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些为例神学使你的三个主要功用，或是主要母题，母亲的母题，母的题，三个。第一个是显明信仰是合理性的，第二个显明可以保护或者护卫基督教的信仰，第三这些可以应用来把基督教的信仰系统化组织起来，让人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很可惜的，安利士作者竟然成了唯一的哲学家， 是所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造石。后者是中心讨论对象，可能是道师，可能是
导师，
可能是他们的基督教神学的针对辩论、拒绝的辩论这种对象，但是都是围绕着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在谈论。这两个最伟大的人，一个是崇拜阿里斯多德的霍瓦斯，另外一个是放弃阿里斯多德的斯科特斯，但是呢，仍然是有应用的斯科特阿里斯多德。第四，结果呢？因为过分的依靠阿里斯多德的理念方法，跟先设题材或者假设，基督教的中心关切，五行的中间被忽略了。中心关切被忽略了，中心角心被忽略了，中心的关切忽略了。称义跟神的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架构里面来解释。神义是什么呢？就是给那些应该得的人，应该得的人的赏赐。结果呢，成义是借着功德而成，就是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造成的应用，恩典就被忽略了。为这个缘故，造成日后对阿里斯多德的厌弃，同时呢，对四灵之学或者是经验之学的讨取。回到奥古斯丁的恩典的教义里头，我的观点认为呢，这是很可惜的偏激，变成了一个宗派，完全靠一个历史的，后来就全部不要历史的，你知道吗？等下又回来，就是这个情况。好，第三大点，神学系统的发展。神学系统的发展，在中世纪末的时候，因为回到教父的著作，特别是奥古斯丁的传统，是经验之学或是四灵之学不得不推展或者发展了非常深奥的一个神学体系系统，高度神学系统。一，正如思想的教堂，主教堂 Cathedral of Mind， 神学呢变成一个建筑，一个高建筑，高等建筑，崇高建筑 Cathedral of Mind。 特别是在托马斯的神学大全这个著作里面，特别是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叫人看到神学一种没有裂缝或者无缝可衬的一种完整体系，是好是坏，两方面都是，太完整了，叫人是敬而可畏。 太完整了呢，也没有发展的余地，有这个情况。心在这种四穷里面呢，五行的中间发展了所谓的圣离神学 Supplemental Theology， 圣离离的离，圣离神学，
圣离
离，圣离神圣的离神学。特别注意到宗教性的礼仪，洗礼和圣餐，一向被认定是很重要的圣礼，在教会里有特别的地位。当教会在社会的角色变成特别重要的时候，教会的敬拜和宗教仪式，五行中带有绝对性的角色，特别意义性的角色，也因此不断的发展了圣礼的神学，确定了圣礼的数目，圣礼的独特意义跟圣礼的方式等等。这个东西呢，讲到最后，以后我们还会提一点，这个圣礼就变成就是这些，什么意义不能变，好像是个意思的，圣礼变成是一个死板的一个意思，没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恩典神学的进展或者形成，恩典神学呢，是围绕着奥古斯丁的传统。其实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是因着德拉丘。还有一个是多纳田的，巴丘跟多纳田的，这是一个论辩论争，针对这个东西反应或者应付这些东西而成功的。中世纪的神学家呢，认定他们受任，把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归纳起来系统化，那可惜呢，却在阿里士多的架构里面系统化，结果就成了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执的因素。他们认为呢，应该把圣礼的神学系统化，不是圣礼的神学上是根据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系统化，但是呢，他却在阿里士多德的架构里面系统化。第一是最后一点，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圣玛利亚。在救恩里的角色，当神仙谈论到恩典跟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时候，道士讨论玛利亚在救恩里的角色。救恩论根据原罪论和救赎，从 从谈论到基督的五罪，转移到基督的母亲，基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怎么样受孕，虽然 Scottish 把这个教义讲得很微妙，也很坚固完全，然而之后在救恩论架构里面特别争辩玛利亚是否无罪，玛利亚有没有原罪，或者是玛利亚本身是在原罪里受刑，最后呢还有一些人把玛利亚当作是当作共救赎者，共同救赎者 co-redemptix 共救赎者、我现在向你讲一件东西呢，我们常常为玛利亚这一方面争辩的时候有一个有时候有一个不很完整的理念，在天主教观点里面呢，耶稣五罪受刑我们绝对无可否认，无罪受刑，因为是因圣灵感应，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无罪的，对不对？耶稣无罪的，但无罪的在有罪的玛利亚的这个叫做胎里，无罪的在玛利亚是有罪的，玛利亚是有罪的，有点罪的，所以有可能受到颠覆，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应该是五罪在五罪的胎里，那玛利亚怎么会五罪呢？除非玛利亚出生的时候也是五罪，你听懂吗？所以当我们说 Immaculate Conception 的时候，不是耶稣五罪受孕，那是耶稣的母亲五罪受孕，你听懂这个意思吗？耶稣先拯救他的母亲五罪了，所以他在五岁的怀胎里面出生，所以他也是五岁，一点都干净，干干净净。玛利亚是一般干净，因为他是父母亲有罪，但他五岁，你听懂吗？接近了他的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在这个阿里士多德的架构里面，这个逻辑架构里面所谈的。啊，我今天跟你说呢，我们常常很多谈论神学问题，失败就在阿里士多德的逻辑里面谈论。我写过一些书，到底耶稣是会犯罪或者可能犯罪，这个是逻辑的问题。在本地上耶稣的人性的推测，人性我们刚才昨天的时候讲过，耶稣人性到底是他是人性是本来就有人性呢，或者是生的时候才有人性，这个问题，这个都是逻辑问题，逻辑问题。对，这个阿里士多德的架构是一个问题。好，第四，我们来讲快一点。第四，这些回归到基督教神学的源头，这些回归到基督教神学的源头。第四啊，一，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人文学者呢？人文主义者，特别把西方思想或者西欧的思想的文化的研究带回到文化研究，带回到罗马和希腊的根源去， 在神学这一方面呢，就是讲到根源根基的源头，一定是回到圣经，就是新约圣经，回到新约圣经。B， 在这个时代呢，最主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对圣经的重要性，圣经为神学资源的重要性的回归，特别欣赏啊！如果要研究圣经，要研究真理，你要回归到圣经，进入圣经去。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为此呢，就开始发掘到拉丁译本，拉丁文译本圣经，在当时的拉丁文标准译本圣经叫什么名？
儒
家大。
儒
家大。这个译本呢不完整，等一下我们就提一些东西来，今天下课以前会提到这样，下的译本不完整，所以一定要回到希腊的原文。原文当教会开始或者神学家开始阅读原文研究原文的时候，他们同时发展了一个文字学方式，文字学基础，所以要求重新翻译圣经。因为圣经的重新翻译，结果呢，造成了新神学思想的建立，重新发展，很可怕的一个东西。重新翻译圣经，结果呢，整个神学思想就不同了。你知道，像现在呢，在我们上社会集体，在中国的教会里头呢，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原则上就一本圣经，就合合一本，合一本呢，可以说所有的翻译圣经翻译里面呢，最伟大中间的，最伟大中间的一本，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最伟大中间一本，因为呢，它越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超过了。仍然，不然有人阅读，还这么多，这个伟大，不然阅读还这么多，你明白吗？一个月是吧？差不多一百年。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译本出来，都被教会骗去了。虽然活译本不是绝对的圣经，我最近看了一本新译本圣经。但是呢，如果看它的价钱，不值得那几毛钱，不值得那几个小小的改变。所以呢，一直在想办法改。教会呢，到目前还特别保守，特别保守。合一本不是绝对完全，但是呢，有固定的完全性。最重要还是教会，教会呢相信什么？我们不单是可以读圣经了解神的道，我们同时呢，就是在好的教导下面呢，圣经翻译错误可能还可以信仰正确，有这种了解这个问题。那事实上，在整个教会的进展过程里面，这个我们强调错误，我们要承认这个东西。然而呢，很明显的，如果圣经的翻译是为了维持某种的传统，出发点的本身就错误，出发点的本身错误。在当时重新翻译圣经的出发点呢，不是要改革，当时重复圣经出发点呢，要忠于原本之源。如果翻译圣经的出发点是这一方面的话，它的后果可能是教会的改革，那个没有问题。 如果现在为着叛逆圣经而翻译圣经，或者为着改变教义而翻译圣经，那个翻译圣经就没有这个意思。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呢，中国的这些物译本里面呢，一般呢，信徒多了，但是信徒的知识没有那么深入，包括圣经常识跟一般的常识，包括文字知识都没有那么深入。所以现在呢，最流行的版本在中国的，不是单单圣经的译本，那是圣经的导读本，或者读导本，导读本，或者祈祷本，或者什么本都好，解释本，什么都好嘛。目前来说，在中文里面呢，有导读，有祈祷，还有什么海天呐、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各式各样。这些呢，有形无形的中在解释圣经，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它是根据一些神学思想在解释圣经。最后呢，到最后呢，就变成是在建立文本的神学思想系统。所以这个我们相信第一点要这里想。OK， 好，第五点。文艺复兴这些人文主义者对神学推展的进展推展的贡献 A， 他们认定呢要完成回归根源的原则的使命，回归原根源的源头的使命。这些人文学者呢，很明显的看到了中世纪神学的过滤性作用，过滤 filter。过滤性作用，翻译就像过滤性的毛病，和过滤性的作用毛病，意思是说圣经呢本来是源头是好好的，经过了这个过滤器，没有更干净，变得更脏了，你听懂吗？你听懂？我们就像有时候有这个过滤器，没有人去换，一换的话谁经过哪边呢？因为过滤器脏了，里面更脏了，你听懂这个吗？那么他们规定有多少就要换一次，你了解这个意思？很明显的，我们叫东家或者教会标准的立场，教会立场和教会的一些合法性的注释现在受了挑战，受到挑战。这个回归根源的原则也要求教会遵守原本基督教所根据的文献，包括教父的著作，而最后就是圣经。为这个缘故呢，要求每一个研究圣经的人直接回到圣经的原文，就是新约的希腊版本。B， 伊拉斯摩是第一个把希腊新约圣经定出来。是1516年，提出当时他只有四个元首抄本，只有四本元首抄本，新约圣经的四本，只有四本。现在我们很多了，20多本。当时就是的，而启示录的只有一本，元首抄本只有一本启示录， 在这个很不完整的情况中间呢，伊拉什姆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当时的神学家是首次第一次可以本乎原文经典来和儒家的版本对视，面对面对付对付儒家的版本对视的，而结果呢，把教会的史诺威逊教堂挑战了教会的权威。好 ，C 这个最重要的 ，OK， 这个最重要的。下面有三个例子，是比较比如加大一等不错误所造成的中世纪神学错误，错误的中世纪神学。教会真理也因此受到危害。那么第三部分三点 是典型的，当然很多就是三点，整个中世纪的那个教会根基神都是这样摇动。第一个，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儒家的一本呢，把婚姻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解释翻译作这是基督的圣礼，拉丁文 mysterious 可以有两种方法，其实翻译作三个，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奥秘，一个是圣礼，一定有圣礼礼仪。这是中世纪神学家在评定多少圣礼的时候，圣礼到底有多少的一个根据经文，把婚姻定作是圣礼的一个七个圣礼其中一个。我先跟你讲七个圣礼是什么：洗礼、圣餐、告诫礼、民众的有礼、坚贞的礼、
抹油礼，
已经有了，告诫有了，旧正礼，这一个就是婚礼，戒是旧正礼就是案例礼，那个七个戒，还是劝你们不考虑这个东西。有考虑吗？有讲有讲，不是。OK， 临终没有礼，你看这个 extreme 啊，它这个名称是叫做临终快要死的时候没有礼。但是可能一个是把那个字呢解释成能力，也可以解释奥秘，可以解释圣礼。他们把它翻译成圣礼，那么他们就认定说这个福音是圣礼的。而很明显的，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到福音，不要乱了。很明显，圣经除了这个地方以外，没有那一个地方讲到福音是圣礼。所以呢，伊拉斯穆斯最简单的方式解释解释最简单的，就把它翻译成奥秘。我们不懂的奥秘，很深刻的意义。这个一来的话，哇啊，怎么讲乱怎么办？没有别的经文，你知道吗？已经解经就是这个地方，要从部圣经来解释一句圣经，一部分圣经要从解从部圣经来解释。了解。第二，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那耶稣的福音宣告出来的是第一个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拉丁文是都阿纳尼斯，都本纳尼斯。在五加大的译本里面呢，把这个悔改翻译作外在的忏悔仪式，外在的忏悔仪式，认定耶稣的来到和忏悔礼有直接的关联。天主教的忏悔礼也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的，告解，叫告解，忏悔，告解，天国近，天国来到了，你要快快行忏悔礼，不要这样，或者快快行忏悔礼，天国就来了，好像这个意思。伊拉斯摩吗？伊拉斯摩是伊拉斯摩。就间接的认定这一句话乃是指作内在的态度，而肯定是悔改，要悔改，多不让不让，所以呢这种翻译就像着中世纪教会忏悔礼为称义，为称义的路径挑战，他向这个挑战，明白了。他们这一翻一翻译的时候呢，你不是因作你去行了忏悔礼，所以这座赦免就成立了，你是很明显的，你是因着真正的悔改。所以你知道吗？马丁路德就是受这个影响，啊，他的九十五条，那一个人会背，知道不知道？就这样，没有那个背啊。那第一句话说，耶稣说：“你们要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第一条。那再来解释，悔改不是哪一回出罪愆，而是真正的悔改。出罪愆是代替忏悔的那个过程，所以就是这个多方案的上帝，你们要悔改。好。以上的很有兴趣，因为我今天不会那么深嘛。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讲到玛利亚的时候，就是加布列对玛利亚的问安，蒙大恩的女子，一章二十八节，拉丁文是 Gracia plena。西亚布莱纳，五加大的译本呢，把它定为恩典的储藏室，恩典的宝库，恩典的宝库，翻译说恩典的宝库，就是指说你需要的时候随时来拿。恩典的库仓库，伊拉斯穆斯的翻译呢，特别指出，希腊文原意就是蒙恩宠的，是神很喜欢你的，跟那个恩典跟根本的供应跟前面关系。为什么中世纪呢敬拜玛利亚？因为呢，玛利亚有极大的恩典，他不需要用的，他有很多 林动权，你要往哪去？好像一样，他是宝库嘛，他很多，而且多的不得了。你向我求，我就给你分一点点，那就分分点点。因为什么？因为连天师傅对他说：“你这个恩典的仓库啊！”所以呢，这个翻译一错误的时候，所以再一次呢，很多中世纪的神学呢，都是根据这些错误的消息定了下来，所以就摇动。你不翻译了圣经，你不改革怎么办？讲到时候就乱讲嘛，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些例子，三个很主要的例子。好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好，我们现在结束这一章了。跟平常一样，有一些你一定要懂得的这个理念，一定要懂得的理念。那context 就是回归原始，归元原则。第一个原则，归元原则。什么叫归元原则？那地方就是 adfontes，adfontes。第二，你一定要知道安士伦，坎特堡里是安士伦。第三，拜占庭神学，你知道拜占庭神学。第四，你要知道克尔德基督教 Celtic， 我们叫什么？设计克尔德。个人的神学，个人的基督教，个人的神学。Non-Scottish 四个的。Erasmus 特别，他中央你一定要讲，听到这个。Enchiridon Militiscristiani， 基督徒基督精兵，基督士兵手册。一个士兵手册，它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就造成平信徒运动，人文主义两种，玛利亚论，特别是讲到玛利亚五岁受洗论，伊斯兰的首领卡利法，伊斯兰的卡利法，克利法。伊斯兰元首李黑等等，中世纪你要懂得中世纪怎么解释，一个新的平行评价你要了解。修道院跟修道神学，修道院是修道院主义，修道神学还像一个唯识论跟唯名论，唯识主义、唯名主义，圣迷和圣迷神学，神学系统或者神学体系，那像啊，多马斯阿奎那，下面有两个就是神学大全跟。抗异端大权，是吗？光格跟迪勒斯，就是为做传福音的施工宣教而写的，针对异教徒、异端教徒，还记得没有？伊斯兰教跟犹太教的异教徒、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奥甘，威廉奥甘，特别很主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奥甘斯威瑟，奥甘的。理论老定，另外一个就是本体论辩证，两个原则，可以说我听这里讲，我信故我知，另外一个信心寻求理解，再一个文艺复兴。那我信故我知呢，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我信，因我想知，我信 ，I believe， in order that I may know. 因此可知我信为了要知。好，经验之学或者事灵之学，还有一个是理智自由论，理智自由论，包括斯科都跟奥根，最后一个是儒家的跟人文主义对比较大的评判，确实对比较大的评判，你要提到那三个事情最低限度。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有四个要点，我们应该可以稍微谈论的四个大点。第四个大点，第四个大点。我们要看看多马斯的理性应用跟安瑟伦的理性应用在证明神的存在的不同地方。多马斯应用理性证明神的存在，一般是叫做宇宙论，宇宙论有时候叫做cosmological， 或者叫做，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做世界论 ，cosmological， 宇宙论，宇宙论辩，宇宙辩论法，多马斯的宇宙辩论法。安瑟伦呢被称为本体论，有时候叫做先存论，理念先存论。理念先存，先存。其实呢，多马斯呢，在了解多马斯的应用方式的时候，理性变成越来越重要，而在安瑟伦的理性应用方式里面，到最后理性变得越来越乱，越不重要。用理性来否定理性，你要了解这两个不同。好，你可以写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深入要研究，你可以写这个论文。OK。第二方面呢，我们应当稍微了解，在中世纪的神学，他们怎么样来解释救恩的，或者是救赎的必要性。跟救赎的神学理论，与神和好。其实呢，如果你回归到救赎论，你有机会去研究教义史的时候，救赎论你应当从伊利牛开始，以后再讲到 Gregory the Great， 这个大贵沟贵沟里 OK。从爱利牛，其实你可以从爱利牛，可以从就欧利根，爱利牛以后欧利根，以后就是惠格里，惠利沟，惠格里，再下来就是彼得阿布拉，彼得阿布拉，阿布拉克可能，再下来是安瑟伦，再下来是。多马斯，就中世纪，你可以去研究这些东西。那你会看到呢，人的理性一直在解释的过程里面呢，它都是根据当时的架构、当时的必要。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回到以前的，我们没有人听得懂。很多人祷告是这么说：靠耶稣的名，他不要他，不好意思，他说祷告不配，对不对？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因为中国人这么祷告，我看台湾做人这么太多，你看我祷告不配，靠主的功劳好像就配了，因为主把功劳给我。你了解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特殊恩典，这个是一种是当时的一个观点，在那个到这个封建的那个思想里面， 真有这一种事情。那我有写一个很广阔的文章，我那一本书，你看了这些东西再回去看那些书，可能就更有味道。不然的话，你这么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姊妹跟我说看了七遍，七遍还不懂，他说我很佩服他，我说你看下来七遍我就不懂了。你单单看那本书不会懂，你不会欣赏那种，因为人家有那个背景在里面。你现在再回去去看的时候，为什么赏识的人是这样的，赏识狂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赏识，为什么中世纪会这样，这么到我们现在应当怎么来解释基督教的赏识，上帝的赏识狂赏识这方面 要了解，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回到那个地方去莫名其妙，你跟人家讲教的时候常常莫名其妙。那相反的，如果乡下的乡下面像是姑娘也好，乡下老头也好，你跟他讲，你没有了解他的那个地方，你跟他讲他也不懂，你听懂吗？他也不懂。那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要用他的架构来肯定圣经的真理？我的观点不是，你应当改变他的架构，你不一定要完全适应他的架构。这个是我对基督教育文化的一番基督教文化的对话，我的建立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OK， 你要特别小心注意。好，第三个，第三。关于神学，关于这里，关于圣灵神学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一般来说，对于圣灵呢，我们承认圣灵是一个记号。你要注意，象征和记号不同。比如说，我们叫标记，象征是 symbol， symbol 是表征。一个是标记不同，表征跟标记不同，这些东西呢跟那些他所表征的那些东西或是他所标记的那些东西的方式你要弄得清楚。我有一篇文章讲这个，很简单的讲这个事情，你要特别小心去了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有一些东西漏掉了，我现在稍微提一提。关于圣灵的定义，Hugo Victor 他认定啊，所有的标记一定要有一个物质的因素或者元素，一定要有相似点，并且呢有上帝或是教会的派定，并且需要会带来标记所象征性的益处，让那些灵受圣灵的人蒙福蒙恩。这个是一些一般的Hugo Sandifer 所定的一些原则，这个才算是圣灵。那我现在来问你说，比如说我领受这个圣灵，告解里刘师说告解里不能够称为圣灵，为什么？不是单单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等等，不能够称为圣灵，因为告解里没有那么实际的东西写。你不能这么说大家讲，所以神学上面的辩论你要很具体的这个理论，为什么有几个立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那个所表现的东西，他没有那个东西，他有没有告诫你有没有真正实实零售到部分，你没有东西传给他这些东西等等。但是呢你不把它作为圣灵的话，像一个宗教的操作，那必要不必要？告解力非常必要，宗教的创作很必要，不是不必要，但是一个理就不必要。你听到这个意思吗？另外一个人呢 ，Peter Lombard， 龙巴特，彼得龙巴，龙巴，龙来的龙，伦巴，就是没有 M 这个，中文没有 M 这个字，都是 M， 伦巴。 他认为呢，圣礼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是五行的恩典的一个形态，并不需要有什么有形的物质的因素。啊，其实呢，是从他开始的，生病七个圣灵，这里就讲出来了。洗礼、坚信礼，就是叫坚证礼、坚证礼、坚信礼。圣餐，它叫做 Eucharis 就是祝圣 ，Eucharis 有时候叫做薄饼礼，拜就是拜，不是薄哈，拜饼，拜饼礼，祝饼礼，拜饼礼，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讲到酒？因为呢，在早期的时候，在第一康熙康熙、第二次康熙康熙以前，那个血呢不可以跌下去，跌下去践踏了基督的血就会死亡，所以不能得罪，所以那些呢就比较保险一点，免得让人犯罪，所以就不分给人自己喝。那个清楚，你明白这个吗？你知道有一个，我认得一个，不是认得，我知道有一个神子，他离开天主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行了圣礼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把那个饼收在一些地方，过了三天他才记得，去看有虫，哇，耶稣的身体生虫啊，巨大的罪感，不能够。罪太大了，让基督的身体生虫。他真正的身体复活，你明白吗？他身体生虫，不行了。后来嘛，越想越乱，开始就想通的时候就厉害了，天主教，便提乱他的东西。OK， 好，这些问题。